欢迎回到新闻实验室，知识对撞机。再过一周的时间呢，就要迎来春节的假期了。小长假里面辛苦了一年的大家，其实心态上都是相当放松的，走亲访友啦，美酒佳肴啊，肯定都是不能少的。那很多人的饮食作息呢，也会开始变得不规律，身体更是少不了折腾。不过呢，短短放假七天的时间啊，如果你管不住嘴，暴饮暴食，对健康来说无疑是一个无形的杀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合理的安排饮食，吃出年味儿的同时又能吃出健康呢？今天的909瑞金医学小课堂就要为您的餐桌美食来支支招了。好的，马上开启909瑞金医学小课堂。
909瑞金医学小课堂。
我们要欢迎今天走进直播间的瑞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卞东升卞医生。卞医生你好。
你好。
啊，跟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啊，到了这个过年的时间，吃的多一些其实是在所难免的，对吧，卞医生？
嗯，对。
嗯，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暴饮暴食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把握这个度。我平时大概吃多少，我过年的时候吃多了算是一个暴饮暴食的一个状况呢？这个在医学上有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限定或者说一个定义呢？
其实现在暴饮暴食这个概念啊，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概念。
哦，
但是暴饮暴食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解释吧，就是说我每个人因为每天的一个吃饭的量，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对，
就比如说我可以吃一碗，你可以吃两碗。什么叫暴饮暴食呢？就比如说我现在吃一碗，我以三倍、四倍、五倍甚至十倍的量吃，这样下去的话或者喝下去的话，这属于暴饮暴食这个量。
嗯，就是说其实也要看你平常的量，如果你平常一顿饭就能吃三碗米饭，那你可能比工作到春节的时候吃这个三碗四碗可能也不算暴饮暴食的一个状态。
对，这倒是。
嗯，那这个暴饮暴食我们知道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定的影响，可能说大部分是负面的影响。那这个除了会长胖之外，还会导致一些哪些健康的问题？
嗯，暴饮暴食的情况下，有短期的话，可能我们吃完饭就会觉得很累，
嗯，
头昏脑胀，有些时候可能会觉得胃肠不舒服呀，就比如胃肠胀气呀，消化不舒服呀，还有一些胸闷气急的状况，有些时候可能会腹泻。或者便秘的情况，更加严重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一些急性的胃炎的发生，
嗯，
或者是更可能病死率比较高的急性胰腺炎的发生，
嗯，
这样的情况。
嗯，我们听到比较多的可能是肠胃的一些病会出现啊。
对，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就是可能短时间内会有个头昏脑胀，这个症状是怎么出现呢？
主要是因为脑部，就是因为我们吃完饭之后可能需要一些就大概的血液都往胃里面去流向了，可能供血就不足了，脑里面可能就觉得比较空啊，这样的情况可能会觉得头昏脑胀。
啊，
其实有一点倒蛮有意思，就是之前我在看暴饮暴食这一方面的一些文献的时候发现，就是日本的一个学者研究表结果发现啊，就是一些老年痴呆的患者，他年轻的时候啊，他跟那个暴饮暴食有关系的，有30%到40%的人群，他是因为暴饮暴食引起老年痴呆的一个情况。
哦，
而且暴饮暴食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会引起一些肾脏疾病的发生。
嗯，
主要是因为这样的
情况。所以这个暴饮暴食可能还跟我们的一些慢性长期的一些疾病有关系。
对，远期的。
嗯，那其实过年期间我们想想，大家放假了，这个心情比较放松的情况下，其实也难免，比如说到了大年三十了，然后我们要吃一顿年夜饭，可能也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一个重头戏了，可以说。
对。
嗯，那但是我们中国人啊，这个年夜饭讲究的就是我们什么都要吃，鸡鸭鱼肉一样都不能少，绝对都是山珍海味，各种都来了。那平时吃的多呢，这个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年夜饭是不是特别的不健康呢？
这样的讲的话，从营养学度角度来讲，大多数的年夜饭，就是目前为止大多数的年夜饭的确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
嗯，
一般它有几下一个特点嘛，我们一般都可以看出来，年夜饭主要是鸡鸭鱼肉啊，很多很少的蔬菜，就蔬菜是我含量可能会比较低一点。
嗯，
而且我们大家吃完之后可能会发现我吃饱了，主食就不吃了。
哦，
对不对？而且可能主要的特点就是高油脂、高盐、高糖的一个摄入，而且就是可能会伴随着各种各种的碳酸饮料呀、酒呀这样的食物，这的确是一种不健康的饮食行为。
嗯，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觉得因为它 就是做的饭可能菜肴可能会比较咸，我们吃多了之后，我们可能必不可少的可能会觉得想喝水，
嗯，
那水可能不会上的，你可能会喝饮料，所以这无缘无故的过程中，你可能就喝了一些更多的含糖饮料，直接增加我们的日常的一个摄入的一个总热卡量。
嗯，
其实我为什么叫暴饮暴食，就是其实我们不自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哎呦，这一顿饭我们可能吃到了2000大卡到3000大卡之间。
嗯，
而人的一般情况下，他体脂的一个就是我们天天不动，在那躺着，一天就消耗1600大卡、1800大卡左右，就是男性、女性正常人群。所以你就一顿饭你就吃这么多了，肯定会导致能量摄入过多、过剩。
对，您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很多人其实你只是年夜饭吃这么一顿就2000到3000大卡了，你可能还是一天三餐都这么吃，尤其是过年的这个期间，对吧？
嗯、对对对。
所以你可想而知，如果你一天你都没有其他的运动在消耗这个卡路里的话，那你吃这么多的热量进去了之后，想当然的就是会对自己的健康或者说身体有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了。
对对，直接肾脏和肝脏的负担，这确实是。
对，但刚刚您提到了一个我想要好奇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不吃主食会带来哪些影响吗？
其实不吃主食是没有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推荐我们吃主食。
嗯，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膳食指南推荐主要吃一些全谷物的食物、
哦。
你不吃主食的话，你肯定会选择一些其他的一些食物
来替代。
对，你比如说吃的过多的一些肉类，
嗯，
肉类毕竟含有脂肪含量比较多，
对，
你不可能吃蔬菜吧？肯定不会。所以说你就无形中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摄入。所以说你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肯定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肝脏的负担，这样肯定是对身体不利的。
嗯，
主要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主食肯定要的，而且选择一些更加好的主食，比如说什么，就是现在可能回去了吃些杂粮饭，
嗯，
比较好一点。
对，那您对于大家接下来马上要过年了，这个年夜饭有什么样一些好的建议吗？或者说给大家推荐怎么吃可能会稍微更健康一点？
怎么吃稍微更健康一点，主要是可能是我们在制作年夜饭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要下一些功夫了。
哦，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大家觉得可能日常上了，就是我爸妈可能做的就是以煎炸炒这样的情况为主，可能我们要做的话可能会做的一些饮食清淡一点的，比如说少油，
嗯，
以蒸煮白灼炖或者一些味的一个方法去做它，可能会保证它的一个营养物质的保存也比较好一点，而且也不会增加过多的油脂摄入，也不会放更多的糖，
嗯，
对吧？这就主要第一点。
对，
而且少用一点烧烤类的、油炸类的、熏鱼啊、熏肉这样的食物。
嗯，
第二点就是可能我们要尽量多的放一些蔬菜水果，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推荐每天就是正常人吃每天要到300克到500克的蔬菜和水果之类的食物，所以我们可能一般情况下做不到。
嗯，
这样第三点可能就是主食千万不要忘吃，因为我们主食一定要是摄入量起码保证我们每天的一个能量的供给啊，就会可能增加一些饱腹感。
嗯，
可能在此过程中摄入了一些膳食纤维防止便秘等等情况。
嗯，
当然还有一些一定要做到按时定点去吃饭，不要去因为我想哎呦我这样就饿了我就吃，这样肯定会增加我们暴饮暴食的一个概率。
对，就是
这样的情况，
还是三餐最好是固定在固定的时间吃，这样你可能有一个身体也会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对对，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在肉类的选择方面，我可能会一些建议。现在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从我们的一个营养学角度来说，我们可能会推荐多吃一些鱼虾类的食物。
嗯，
然后因为鱼虾类的食物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
哦，
就算是脂肪，而且它是一种多不饱脂肪酸，对身体是有利的。
啊，
其次是一些白色的肉类。白色肉就是比如说禽肉呀这样的食物，
明白？
也就是飞天的鸽子什么的也算是白肉。还有最后末位选择，可能是我们天天可能遇见的，就是猪牛羊这种食物。其实按道理来说，现在很多研究都表明啊，猪牛羊摄入过多的话，可能会与一些心脏类的疾病啊、肿瘤的发生啊是存在相关性的。
哦，
最短的可能是跟一些慢性炎症存在相关性的，所以我们就是不推荐吃
红
色肉类。
哦，
对，
明白？
少吃或者是不少吃，不能说不吃。
嗯，
好吧。
我觉得刚刚卞医生的这个推荐，大家可以在今年的这个春节的年夜饭上可以实践一下，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健康，或者说它的那个味道跟往年的这个年夜饭会有差距吗？我觉得可能差距应该也不是特别大，因为其中营养元素覆盖到了，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非常的好吃。
对，
嗯，那我们其实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曾经聊过啊，比如说这个国民家常菜这个番茄炒蛋，其实大家都可能会或者说都吃过，一定都吃过，但是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它做一道菜要下2次的油锅。
对对对。
那这个从营养学角度来说，我们吃的中餐当中是不是也有非常多的类似的一些例子，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健康的？
其实按道理来说，番茄炒蛋这一顿菜确实看起来 从营养学角度来讲，确实是有点油脂放得过多了，
嗯，
所以被人并购。举个例子的话，其实我们平常很多见的，比如第三鲜，第三鲜不仅是油脂，你要放油少的话炒不起来，你要放脑少的话不好吃，
对，
肯定油和糖，就你放油和一些添加糖肯定会很多才好吃，就东北菜的一种硬，就是也不像硬菜了，反正就是这样，它可能油脂。而我们就是最近推荐的话，油脂放的肯定很多的，就是日常见的，比如煮你蒸一些东西的话放油，我们煮上就是蒸个鱼，你最后要浇个汁吧，浇汁里面也有油脂，
对，
然后你油煎炸炒都要放油。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最近我看了一些文献，就是最近调查发现啊，就是我们卫生部啊发布了一个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嗯，
发现城市居民的一天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摄入脂肪的量高达84.8克，
哇，
脂肪摄入量
这个非常高了。
对，其中一半啊都是烹调油摄入引起的。
哦，
就是你起码就是每天我们吃油的话，可能吃到40多克。
可能就是你自己反而没意识到自己吃了这么多油，因为你在烧的过程中用到了它，不是你
吃，对对对，
吃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感觉，因为可能油在炒的过程可能有一些挥发掉了，或者说有一些少掉了，但是吃下去还是有很多的。
对，吃的肯定因为每一个菜里面都
吸收了。
拌着油嘛，它肯定就吃进去了，所以说油脂肯定摄入过多的。而且我们最近指南里面推荐啊，就是我们适合中国人的指南里面推荐，就是每天油脂摄入在25克到30克之间，
嗯，
就是额外的添加糖的摄入是在50克以下，
嗯，
50克以下，就是最好是在25克以下，
嗯，
其实我们可以简单举个例子，你喝个碳酸饮料其实喝的就蛮多的糖的，
对，
所以就不要再吃那么多，再加额外加了糖了。
嗯，
还有说一些有一些中餐不健康因素，就是刚刚说的一些红肉，我们中国人就喜欢吃猪牛羊，就猪头肉什么各种都是，全都是猪牛羊肉这样摄入为主。
说到了我的痛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欢吃，
是吧？就主要是因为这样。其实按道理说，哎，猪牛羊肉确实有一点问题，但是主要问题就是饱和脂肪酸过多。
对，
饱和脂肪对人体是可能是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的。
嗯，
还有最后一点，中餐就是因为我们中餐用的可能都是高温的烹调。
对，
就高温的烹调，就是刚刚说了，就是刚才油煎炸炒这种烹饪手段，很容易使得我们一些物质中的一些营养素流失，比如说蔬菜，
嗯，
你做的不好的话，可能就是里面本来就是一些维生素 C 啊什么东西的，你炒完之后就哎丢失了，没有了，
哦，
所以这营养物质就丢了很多，
所以可能这些蔬菜它还不如就比如说我们凉拌。
对对，
用一点点
白灼的，就放就生吃都好的，对吧？还有一点就是，你油炸高温炒完之后，就是你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利于一些致癌物质。刚刚我们发布了一些致癌物质很多，比如说丙烯酰胺这种物质，可能就是你在烤完之后，你炒完之后可能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物质，长期摄入的话，对人体肯定是不利的。
嗯，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讲了非常多的一些家常菜，包括我们年夜饭中会吃到的。不知道有没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听着听着肚子饿了哈。我们接下来来转换一下视角，我们先不说菜这个类型啊，
嗯，
其实每年过年期间家家户户其实都还会制备一些年货啊，比如说这个小核桃，一些瓜子儿，这些坚果类的，这个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多吃坚果其实是比较有益身体的健康的，但是坚果类东西吃多了也会产生这个副作用吗？
这个副作用倒是短期没有的，但坚果吃多肯定对人体是不利的。
嗯，
为什么？就是，其实举个例子啊，其实我小的时候就喜欢吃瓜子，就是但是有一点问题，就是你不知不觉间，你看个电视，你吃瓜子啊，
吃的特别多。
对，你不吃的，比如一盘没了，其实你无意间你吃了，发现吃了300克瓜子、500克瓜子是都有的。像我妈就是会吃500克的瓜子。
嗯，
而且我最近前两天看了一个，就是我们有发布了一个报告，就是天猫大数据显示啊，就是食品年货中啊，坚果是零食坚果类的销量占比达到了47.25%，这都是属于坚果类，其实蛮大的。而且坚果类确实有点好处，比如说它里面富含多种不饱和脂肪酸、
对
矿物质、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对人体的确是有利的。
嗯，
但是有一点，它坚果类食物一般的脂肪含量高达40%。
哦，
如果你吃很多的话，你想想这吃这么多了，能量肯定很高的。
嗯，
对吧？所以你无意中之间你吃了很多的热量，你再吃点饭，有人说你吃不下饭，你其实你吃
对
一般吃的东西就超标了。
特别是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吃这个坚果啊，他觉得垫肚子，他就吃一些，但是实际上。他但是一次就会吃很多，你知道吗？就是吃着你停不下来，有时候
好吃，
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你吃多了，其实即使你没有吃这个主食或者吃正餐了，
对，
但实际上对于你自己正常的一个摄入还是会有非常大的影响。
对，还有一点就是坚果类的可能里面的盐含量比较高一点，
嗯，
有的比较咸，比较好吃，
哦，
所以说你无意间吃了，你吃完之后你嗑完瓜子的时候，哎，口好渴啊，
对
对，
因为它有一个炒制的过程，
对对对，所以说盐的比较，所以说每天推荐 坚果就每天吃十克，
嗯，
十克就是很少，就一把就差不多了，这样的情况对人体是有利的。
我觉得对很多的坚果爱好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噩耗啊。
也是，
过年期间其实还有一个点可能大家也会比较容易中招的，就是这个饮食时间上的不规律啊。有些人就很夸张，就说从睁眼开始就是吃，一直吃到睡觉，这种不规律的饮食可能会引发哪些健康的问题？
嗯，这种就是饮食不规律吧。就简单讲的饮食不规律，其实回家后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要走亲戚拜访朋友啊，这样的情况就离不开饭局，就是有的时候饭局还不一定时间，你中午吃完之后下午还得吃，就是要喝酒还就要吃各种零食，其实你这样连续吃几天之后，你会觉得根本就一后来后面的几天，就比如大年初四初五，你发现根本就吃不下饭了，吃不下东西，而且觉得肚子很胀，胃吧会觉得很隐隐作痛的感觉，
对，
而且看见一些再好吃的食物，你根本就一点食欲都没有。其实这种情况就一般就属于一种，暴饮暴食的情况，也是算属于了。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打破了我们日常的一个饮食的一个计划、进食的一个规律。
规律，
对。所以这样的话，你长期这样几天下来，肯定会增加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导致一些胃肠的功能的紊乱，对吧？而且就是肠蠕动也减慢了，可能就肠蠕动减慢了之后，你就变成一个便秘的情况形成了，对吧？而且就是我们在，而且就是这样情况，肯定会消化液供给不足，可能产生一些恶心的感觉，腹痛、腹胀的感觉，甚至一些腹泻的发生都会发生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最好推荐就是我们要定时定量去吃一些，定时定量吃一些东西。如果你吃的可能会腹胀之后，你可能我们会建议你就是出去慢走个40分钟，都蛮好的。
对，其实如果有一顿可能吃多了，大家可以采取这种出去散散步啊，这样也来消化一下。但是，普遍的情况还是推荐大家就是按平时的正常饮食的这个规律来进行。
对，
我们过春节虽然图个喜庆，但是其实家人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事情了，而不是一定要去，对，不是一定要去这个暴饮暴食才从中能获得一些过年的这个感觉啊。
对，
那其实我们也会发现啊，这些年大家的这观念啊也是在转变的，不再是去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好吃，也不是说必须得好吃怎么样，而是同时要考虑怎么样吃好。现在呢好像在网络上，比如说一些健身餐啊、瘦身餐啊、美容餐啊等等，都是逐渐的去攻陷了各大的朋友圈还有社交网络啊。那围绕健康饮食的话题呢，也是一次次的引起非常广泛的一种讨论了。但是好像是什么样的食谱才是比较营养或者说比较健康的，有没有一些科学合理的一些方法来实现个人饮食这个营养的最大化，好像对于这些问题一直是没有比较权威的和统一的一个说法的。
这倒是的确是这样情况。
对，那就在前段时间啊，我们关注到有一个世界健康饮食的排名是占据了很多人的朋友圈，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媒体，他搜集了40种世界各地不同的饮食计划，并进行了这个排名。在这份年度最佳饮食排行榜当中呢，是 DASH 也叫德叔饮食和地中海饮食是被评为最有益心脏健康的饮食和最佳的健康饮食方法。其中这个 DASH 饮食呢，已经是连续第8年获得最佳推荐了啊。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其中上榜的到底都有一些哪些饮食法。
德叔饮食法连续被8年评为最佳饮食方法。DASH 是饮食途径阻止高血压的英文缩写，由1997年美国的一项大型高血压防治计划发展而来。DASH 强调食用蔬菜、水果、全谷物为主，并将每天的钠摄入量降低到2.3克以下。这一方法适用各种人群，你只要知道应该多吃什么，同时限制饱和脂肪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肥肉、高脂乳制品、热带油脂，避免含糖饮料和控盐即可。地中海饮食，它的重点是水果、蔬菜、橄榄油、鱼类、全谷物以及其他健康食品。研究表明，地中海饮食能够降低患心脏病和乳腺癌的风险。另有研究表明，它也有益于认知能力。评审认为，这个饮食是40个候选者中最佳的以植物为基础的饮食。另外，地中海饮食也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糖尿病。一些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的糖尿病患者的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有所改善。弹性素食饮食，弹性素食饮食由注册营养师道恩·布拉特纳创立。对于那些对素食感兴趣但又不想完全放弃肉类的人来说非常适合。他提倡人们尝试新型肉类，例如富含蛋白质的豆腐、豆类、坚果和鸡蛋。而且即使对传统肉类馋了，也可以照吃不误。 另外，弹性素食饮食主要提倡增加而不是排除可选的食物，正如它的名字中的弹性二字，这种灵活的方式让人更容易坚持。体重观察法饮食是指食物和饮料都有各自的营养分值，总分值和越低越好，饱和脂肪及糖分含量越高分值越高，而蛋白质含量越低分值越低，因此即使是同样380卡路里，鸡肉沙拉三明治就比龙虾浓汤更值得选择。这种饮食法今年做了调整，将鸡蛋归为零分的食物，与豆类以及50种鱼类的分值相同。这种饮食法在减肥作用中拔得头筹，控制了体重，对预防糖尿病也有着积极效果。健脑饮食法，健脑饮食法重点在于对大脑有益，特别关注声称能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等神经疾病的食物，浆果、橄榄油、坚果和深绿叶植物蔬菜是它的主角。尽管健脑饮食法的主要关注点是大脑健康，但它在预防糖尿病上也有不错的效果。酶奥饮食，它的核心在于用好习惯来代替坏习惯，例如禁止在电视机前吃东西，零食也只能选择水果和蔬菜。酶奥饮食有自己的一套膳食金字塔，水果和蔬菜位于金字塔的最底部，也就是应摄入量最多。酶奥饮食旨在将健康饮食作为一种终身习惯。欧尼许饮食法，这种饮食法强调摄入全谷类、水果、蔬菜和一些含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专家称，这种饮食方法可以用于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并且能有效保护心脏健康。这种饮食可能只有少量的蛋白质，绝大部分碳水化合物来源是蔬菜。不足之处在于，专家认为想要遵循欧尼许饮食法有点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不会吃这么少的脂肪。
啊，刚刚这些上榜的饮食法可能对于有些听众来说会比较陌生一点啊，想问问卞医生，就是您之前有关注过这些饮食法吗？
嗯，听说过，听说过、啊嗯、
大部分都了解对吗？
对，应了解过一个些部分了解，不能全部了解。
嗯，有一些可能还是比较熟悉的。那这个 DASH 饮食法就是这个连续第八年被评为最佳饮食方法，你觉得这个饮食法它的优点在哪里呢？
嗯，这个当时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关注了一点，它主要的优点啊在于它多吃一些蔬菜类、水果类，还有一些吃一些全谷物的食物、
嗯、
这都是我们刚刚推荐的一些优点。
对，
还有一点就是它可能多吃一些奶类，而且奶类主要是以脱脂和低脂为主。
嗯，
还有一些禽肉类、鱼肉类食物，还有一些坚果，适量的坚果不是太多，还有一些适量的油脂，而且油脂是一种多不好脂肪酸油脂为主。
嗯，
但是它里面最大的优点就是盐的摄入非常低，这是我们中国人做不到的、
哦、
盐的摄入非常低，盐摄入他刚刚说了有2.3克以下，
对、
是蛮少的，一般我们做不到，而且就避免去吃一些含糖的饮料、
嗯、
而且红肉的摄入，刚刚我讲了红肉的摄入它是避免的，完全就是避免的吃的、
嗯、
就不要吃那么多，还有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这样的一个饮食结构是蛮合理的
啊。这个2.3克的盐，这个钠的摄入量，我们正常一天当中大概摄入多少？
之前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正常可能吃8克到10克之间，
哦，
是蛮多的，
所以差距还是挺大的。
对，真的蛮大，因为但是你一天吃2.3克盐，可能有一些人做不到，因为它是一点就是平淡无味，
就是
这样，
就是像喝水一样，就是
对，就没有
清水白菜，
对对，就水煮鸡胸肉这样你吃得下去，
哦，
就这样。
可能对于味觉这个好吃度要求高的朋友，可能就没办法这个吃这个，
很难去控制到做到。
对对对，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些比较健康的饮食的这个菜单里面，主要有哪些共性呢？您觉得？
嗯，其实共性是有的，不难发现啊，就是里面大多都是推荐吃一些多吃一些水果蔬菜，这是必须有的、
嗯、
因为它可能富含充足的维生素等等，而且没有那么多油脂。第二点就是可能是盐含量摄入比较不是那么多，而且是少油的摄入，而且是避免吃一些含糖饮料。
嗯，
主要是这样的，主食主要是吃一些全谷物食物、
嗯、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饭就是精致的米，精致的、
啊、
就是精致大米，就是一些吃一些全谷物的时候就含一些皮的，比如说杂粮饭，
嗯，
就比如说一些燕麦啊这样的食物，这是推荐的。嗯，肉类的话主要是吃一些鱼虾类的食物，
白肉，
对，鱼虾类的食物和白肉、
嗯、
红肉是最好是少吃，
嗯，
主要是这样。
明白。那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榜单当中也有类似于比如说素食饮食法、
嗯、
就是说纯素的、 就不吃肉， 对吗？
对，
这个规则很简单啊，就是完全的不吃肉。但您觉得这种方式健康吗？
嗯，这样的情况其实要分好多种。这素食好多种，其实素食不是单单不吃肉，有很多种，比如全素，就一点素都全部都素，一点荤都不吃。
嗯，
还有叫蛋素，就是可以吃蛋。
哦，
还有奶素、蛋奶素，很多素，还有些果素呀、
啊、
生素等等素食。
还有这么多种分法？
对对对，因为素食人群可能会自己比较了解一点。
嗯，
素食有它自己的优势啊，就可能是脂肪含量吃的比较少一点，
嗯，
对，饱和脂肪的没那么多，而且是低钠的，就是饮食量摄入量没那么多，而且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倒蛮好的，
嗯，
而且就是很多的研究表明，就是素食人群他吃素食人群之后吃那么多素食，和降低二型糖尿病有关系，
哦，
而且可以预防一些其他的疾病，
嗯，
主要是这样，但是有些情况做不到，就是我们长期受。素食的话，有些情况你做的不对的话，就是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你可能会有一些矿物质、微量元素等等的一些
摄入不足。
对对，比如说钙啊、铁、锌啊等等，还有维生素 B12，比如说 B12、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有一些其实也只能从红肉当中去摄取？
不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多，就是其他的肉都可以摄入的，都是有的。
哦，明白。那如果说全素的话，全素的素食，您觉得这样长期坚持对于身体会有影响吗？
这样的情况真的需要一些专业的营养人员去介入它。
嗯，
如果说在我们就是建议的话，一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因为你每天吃的量蛋白质啊都是足够的。
嗯，
就是我们会给一些真的完全他自己就完全信仰素食，真的可以到这倒可以跟自己每天摄入量倒是足够的。
嗯，
如果你自己去做的话，可能就不一定做得到这么多了。
对，
真的是这样，
的确是这样，
需要专业的指导下去执行它。
嗯，可能如果大家考虑要做素食的话，可能还是要有专业的人士来指导。
对 对, 对, 对，
嗯。那此外呢，在这个榜单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网红饮食法啊，是被评为不健康饮食的。比如说这个生酮饮食法和30天饮食法，这个病生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生酮饮食法和30天饮食法吧。
这30天饮食法倒真的很少见，生酮饮食倒接触蛮多的。
嗯，
因为生酮饮食啊，最近一开始引出的话是治疗于儿童癫痫的，
然后
最近有治疗快100年的历史了。
嗯，
真的是这样，而且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发现它的确有一些其他它自己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嗯，
但是它具体的机制为什么会治疗癫痫，治疗机制确实是目前来说
还不清楚
，真的是不清楚。嗯，但是在治疗这种无意义的过程中，发现偶尔发现，哎，还可以减肥
哦，
还可以减肥，真的是可以减肥，倒蛮奇怪。
嗯，
它主要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你就是让机体，它主要是一个模式，是一种高脂肪低碳的模式。
嗯，
就是你长期属于这让，其实大概的解理解就是通过一种模拟一种机体的饥饿的一个状态，
哦，
引起一些我们的就是肝糖原分解代谢完之后，增加我们脂肪动员，让我们脂肪去消耗。
哦，明白，
主要这样的过程。
嗯，所以有一个减肥瘦身的一个效果在。
对，而且但是其的确是可能短期可以遇见一些场一见到一些效果。
但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不是非常难以坚持啊？
的确是，比如你想想你每天吃那么多脂肪下去的话，其实你觉得可能就是一般为什么可以就是受推崇，就是跟你觉得可以吃很多肉。
嗯，
其实不是那么多肉，其实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一点。
嗯，
就是这样，你很难去，我觉得我是蛮难做到的。但是生酮饮食有一些自己的禁忌症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
嗯，
就比如说我可能本身存在一些慢性疾病，比如说慢性的一些胰腺炎、胆囊炎，还有一些肝功能就是存在一些转酶不比较高的人群，就不能去做的，
完全都不能尝试的。
对对，还有肾脏功能不全的也不能去尝试的。
嗯，那另外这个30天饮食法，它是建议禁食糖、酒精、谷物、豆类和奶制品30天。您觉得这个方法为什么会被评为最不健康？
就是30天饮食法这个方法都是真的是，我之前看了一会儿，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说或都，禁止糖、酒精、谷物和豆类摄入。它可能也是一种就是高脂肪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主要是一个这样，应该跟生酮饮食差不多的。
嗯，
主要差不多。哦，一下想起来，用生酮饮食会有一些副作用啊。这种情况需要一些营养人员去定期监测它的一个尿酮和血酮的一个状况。
嗯，
这倒是蛮重要的，对于正在进行生酮饮食的一些人群来说。
嗯，的确。那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生酮和30天饮食法，其实都是所谓的网红饮食法。而且现在我发现很多朋友也是开始追捧一些国外的流行的一些饮食的方法。
嗯，
很多所谓的这个健康菜谱啦，比如说和欧美明星学3周瘦身餐啦，等等，这些食谱也是社交媒体上经常会看到转发的。那我想问的是，这些流行的健康饮食组合是不是真的适合我们每个人都去尝试呢？
真的是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给我问我一些这类问题，还有什么阿特金斯减肥法，很多很多。其实按道理，我们真正做到减肥的一个效果来看，就是我们减少我们日常的一个能量摄入。
嗯，
就比如说我自己来看，就是你可以看主持人在说，你一天差不多基础代谢在1600，
嗯，
你加上平时运动的话，你可能会达到500-600，就是2100，每天消耗可能2100大卡这样的情况。
对，
如果你想减肥的话，你必须得小于2100大卡。
嗯，
而且小于2100大卡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摄入充足的蛋白质，所以说每个人他的一个基础代谢是不同的，所以说每个人他的一个能量摄入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嗯，
这种就固定形式的一种什么瘦身餐呀、瘦身模式，可能对一些人不合适。
嗯，
真的不合适。所以说来我们这种营养门诊咨询的过程，病人来说，我们都会建议他去做一些个体化的营养咨询。
嗯，所以有可能即使你坚持了，可能还没效果。
对，反而有些人还会更胖，为什么？因为吃的还挺多的，其实。
哦，明白了。
嗯，
那很多国内很早就开始借鉴国外的这个基础上，根据自身需求会制定一些膳食的指南。嗯，
对对对。
目前国内的方案应该也是比较细致和齐全的。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国内的这个膳食指南有哪些重点呢？
我们最近真的有一个膳食指南，可能大家还。你应该听说过，就2016年我们中国营养学会啊颁布了一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嗯，
它里面有6点核心推荐啊。第一点就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
嗯，
就是我们每天要吃12种食物，每周要25种以上。谷类呢，我们每天要推荐吃一些全谷物食物。
嗯，
就是在精致米之外，我们加一点杂粮饭进去。嗯，就是这么多。
嗯，
第二点就是吃动平衡啊，吃动平衡维持健康体重。嗯，就是你在吃的过程中，你别忘了动。就是每天的话，就是每周我们推荐就是5天都要做一些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累计在150分钟以上，就差不多在6000步以上。
对，
每天走这么多。第三点就是多吃蔬菜水果，蔬菜每天要保证300-500克的摄入。
嗯，
深色蔬菜，尤其是深绿色的蔬菜，要占到2%-1%，50%。还有每天要吃一点水果也可以的，就是保证在200克左右，差不多可以。
嗯，
第四点就是吃适量的，不是多食，是适量的鱼禽蛋瘦肉。
嗯，
鱼禽蛋瘦肉这样的情况，每天要每大概计算下来是。每周鱼要吃280克到500克之间，
嗯，
禽肉类差不多在280克到525克之间，蛋类的话也是差不多这么多，
嗯，
其实每天摄入量一般在120克到200克之间，优先选择刚刚讲的一个鱼虾类食物和禽肉类食物，
嗯，
这么多，差不多，就尽量去减少一些熏肉腌制类的食物去吃。
嗯，
第五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少盐少油，控制糖的摄入。
对，这个非常重要。其实
对对对，就是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盐，油就说了，一开始就说了，就25克到300克食用油。
嗯，
就你自己可以平时估算一下。
对，
就添加糖，就是加一些精致的糖里面，就是在50克以下，最好在25克以内。
嗯，
对吧？还有一些就是食用盐的情况，就是你盐不要放那么多，可能你有些人就是放完盐之后，你还放点酱油。
嗯，
这样其实是很容易超标的。就是盐一般摄入在6克以下，你就不要再放的太多了。
嗯，明白。
这么多，就这么多核心推荐。
嗯，好，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是说回到我们刚刚最开始的这个话题，就过年啊。
嗯，
每逢佳节胖3斤这句话其实已经是很多人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了。
对，
因为吃得多，那人免不了要发福一点，所以很多爱美人士不仅要吃得健康，还要讲究吃得不胖。那想要过年吃好又不发胖，卞医生有什么样一些好的一些建议吗？能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吃好又不发胖，主要还是我们控制一些我们的量，就比如说我们吃饭那个顺序来说，我们可以就是我们先喝汤。
嗯，哦，
哎，先喝汤之后你就会哎有一点饱腹感。
嗯，
喝完汤之后我们再吃一点蔬菜。
哦，
吃完蔬菜我们再吃一点肉，这样是蛮合理的，就是你可以就是尽量去减少我们额外的一些吃的一些食物。
嗯，
其实有些时候你狼吞虎咽之后，你发现哎呦，再过5分钟我觉得好撑好饱呀，其实就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接收信号的时间也有一段时间的。
哦，
懂吗？所以第二点，可能我们就是刚刚也强调的，就是做年夜饭的时候，我们尽量去选择一些就是健康的一个手段，就比如说激火快炒。
嗯，
蒸呀煮呀这样的情况。
嗯，
去最好去炖，
烹饪的手段来换一换。
对对对。第三点就是刚刚说的，也蔬菜水果不能少，蔬菜水果是千万不能少的，因为是保证我们每天维生素的摄入量，而且增加一些膳食纤维，预防便秘。
嗯，
因为你吃了大鱼大肉之后肯定会便秘的。
嗯，
我觉得这样。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少喝一些碳酸饮料，多放一点茶水。
哦，
这样的情况就可能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每天要喝八大杯的水啊，可能有些人做不到，像我就可能做不到。
对，
就是一般情况下需要这么多水的摄入，所以说这样蛮好的。
嗯，
所以这样情况差不多。还有一个零食的控制，零食啊，就很多零食就是我们尽量去避免去吃它，少吃它。 差不多就这么多。
好的，明白。大家给了这么多建议之后，其实今年也可以仿照着来学一学，说不定你过年就可以吃得好又不发胖了。好的，我们再次感谢瑞金医院临床营养科营养医师卞东升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和介绍，谢谢。